信耶稣得着些什么？读经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没有瑕疵，又因爱我们，就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，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。以弗所书1:3-5。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给他们权柄，做神的儿女。1:12。信主的人不单是要知道为什么要信耶稣，为什么除了借着耶稣以外，人在神面前没有路走，还要清楚地知道信耶稣的人从神那里得了一些什么东西。不然的话，他就好像一个在浓雾里走路的人一样，路虽然没有走错，但却是走得提心吊胆，还要受惊吓。神在主耶稣基督里所成就的救恩里，为我们预备了极丰富的恩惠。虽然这些恩典好像是眼看不见，但都是事实。既然是事实，就是可以去经历的。这就显出神的拯救的实在，不是一些虚空的道理，突然骗人欢喜。因为神是真实的，主耶稣是真实的，他的救恩也是真实的。许多人经历不到救恩的真实，问题不是出在救恩的本身，而是出在那些假信的人。他们或抱着向人占便宜的心意，或为了自己的方便，或是糊里糊涂地来信基督教，那当然没有可能得着神的恩典，也不懂得信耶稣的宝贵。真诚信耶稣的人，每一个都能经历神所赐的恩典。这恩典从前许多基督徒已经经历过了，现在信主的人还是在经历着，将来还有不少蒙拯救的人继续地经历下去。究竟信耶稣能得着什么呢？在这里我们不能都写出来，但是一些主要的原则的，我们要一样一样的来看一看。求主借着圣灵的帮助，使我们能够明白领会。一，罪得赦免。一个罪人来到神的面前，有两件事摆在那里，他必定要从其中选择一个，不是得赦免，就是被定罪。不可能两样都有，也不可能两样都不要。曾经有一个人听见了神的救恩，心里很挣扎，他想被定罪太可怕了，这一样不能要，但是自己的罪又是那样多，要得赦免恐怕是一个奢望，也不敢这样想。有人看出他心里的挣扎，就问他说，先生，你要选择什么呢？他说，我想得赦免，但是怕不够资格。被定罪嘛，我也不甘愿，我想我最好两样都不要，就让我做一个吊在半空的人吧。哪里能有这样的事呢？就是飞机或者是人造卫星，终究还是要下来的，不可能永远留在天空。人的罪如果得不着赦免，那人一定落在神的定罪里。因此，罪人到神的面前来，最迫切的需要不是要医、要食、要祝福，而是要罪得赦免。神也为着解决我们这一个需要，舍弃他的儿子耶稣，在十字架上流血替我们死。神愿意我们罪得赦免，也应许说， 他要赦免一切信耶稣的人的罪。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曾和门徒在一块儿吃喝，末了他拿起一杯葡萄汁，祝福了，就分给门徒喝，也吩咐门徒要常常这样吃喝，来纪念他为罪人死。他说，你们都喝这个，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，使罪得赦。马太福音26章27到28节。主耶稣流血既然是为叫我们的罪得赦，我们这些接受他做自己救主的人，罪一定是得了赦免，因为他已经流了血，他的血不会白白流出来，既流出来，我们的罪过就得了赦免。每一个信主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，在没有信主以前，不会知道什么是平安，也没有尝过享受平安的滋味。环境虽然平静，但人的里面还是背着重担，自己也不明白是什么原因。等到有一天，他认识了自己是一个罪人，也为着自己的罪过忧伤，相信了耶稣，接受他做了自己的救主。啊，很稀奇的，那个重担不见了，好像有人给你卸去了一样，里面满了平静安稳，满了平安喜乐，是从前所没有过的。什么道理呢？这就是赦罪的平安。过去，罪如同一个重担压着我，叫我难过。现在，因着主的流血，我的罪得了赦免，罪担卸下了，我平安了。这是十分真实的。也许有人会这样说，我的罪过太多，又大又重，主赦免别人也不会赦免我。这样想就错了，神用自己的独生子做赦罪的代价。我们是什么人呢？我们会比神的儿子贵重吗？神的儿子做了代价，神怎么会不赦免我们的罪呢？一定赦免，神的答应一点不含糊。我涂抹了你的过犯，像厚云消散；我涂抹了你的罪恶，如薄云灭没。以赛亚书44章22节。又说，你们的罪虽如朱红，必变成雪白；虽红如丹颜，必白如羊毛。以赛亚书1章18节。我们看清楚了，不管我们的罪是怎样的厉害，怎样的污秽肮脏，神都因为耶稣流了血，就赦免我们。一赦免我们，就叫我们的罪消散灭没，又叫我们洁净像雪。赞美神，我们的罪虽大，但神的赦免更大。带着罪来到神面前寻求赦免的人，神必定叫他得赦免，也给他洗净，叫罪的痕迹一点也不留下，因为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约翰一书1章7节。如果神光赦免罪而不给我们洗净，罪的痕迹依旧存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常常不安，会受魔鬼的控告。感谢神，他不单是赦免，也是洗净，就是说神不再看我们的罪，因着他的儿子耶稣，他看我们是洁净到一个地步，如同主耶稣一样，也好像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。二，得拯救。罪不单把人领到神的审判下，也把人引进永远的灭亡里，就是永远不停止的刑罚。这一个刑罚是没有人能担得起，因为从时间上来看是无尽期。地上的法律判决一个犯人无期徒刑， 也不过到那人死的时候为止，也可以说有终止的一天，但是永远的灭亡是没有终止的日子，这实在是可怕。从刑罚的内容来看，就更是可怕，因为将来罪人永远受刑的地方是火湖，昼夜受痛苦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启示录20:10-15。在那里，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。马可福音9:48。路加福音16:19-24记载了一个人，他落在阴间的火焰中受苦，煎熬的他受不了。他远远看见他的祖宗，就切切地哀求说：
求你打发拉撒路用指头尖蘸点水来凉凉我的舌头，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。
但是没有办法，也没有可能，他一直在那里受煎熬，永远的受痛苦。我们要指出的，那人所在的地方还不是火湖，但已经使人受不了。真真的到了火湖，那情形要难受多少倍呢？谁能担得起呢？有一位基督徒，他一直劝他母亲信耶稣，他母亲一直的拒绝。他还说：
如果真有神的话，我犯的罪我自己担当，我相信受得了，我不要信耶稣。
其实他说这话，他根本不明白受刑受苦是怎么一回事。有一天，他不小心打翻了一锅正烧沸的水，手和脚烫伤了。虽然医生来擦过药，但是疼痛没有减少，痛彻肺腑，终日呻吟，也没有安睡。在这时，他儿子再来对他说：
妈，你说你能忍受地狱的苦，不要信耶稣，你看现在给开水烫伤一点，你已经受不了，若是全人下地狱，怎么能受得了呢？你还是快点相信耶稣吧。
这个女人尝到了痛苦的滋味，她明白永远的刑罚真不是可以开玩笑的，她不敢再向神硬着心肠了，她终竟信了耶稣。罪人的结局是永远的刑罚，除非我们能改变罪人的地位和事实，没有人能脱离这个灭亡，也没有办法可以使人得拯救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约翰福音3:16。主耶稣为罪人死，就是要叫罪人不灭亡，他为人受刑罚，要叫人的罪得赦免，不至被定罪，免去永远的刑罚。因此，圣经的话很明确地告诉我们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必得救。使徒行传16:31。3. 得永生。罪把死带到人间，没有一个人能永远活着不死，连主耶稣接受了我们的罪也不得不死。死是一个铁一般的事实，在人间人的年日就不能不受限制，所以历史上曾有许多人寻求不死，结果还是死了。据中国的传说，周朝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彭祖，他活到了800岁，很大的寿数。人都盼望长寿，看长寿是一个福气，但是长寿不等于不死，彭祖还是死了。圣经创世纪5章也记载，人类的祖先有高达969岁，结果也是死了。死的事实不废掉，人活着是没有指望的，因为终境
不过一死，何况这个肉身的死还不是了结。人活着没有指望，是等死、等审判、等永刑，这样的人生是何等的没有意义。有人会问说，信耶稣的人不见得不死啊，你看基督教坟场里那些十字架的石碑底下，不是埋葬着一些信耶稣的人吗？是的，这话一点也不假，信耶稣的人也是一个一个的死掉，这正好证实了罪是如何厉害的败坏人，导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。信耶稣的人死是一个事实，但是与不信耶稣的人死不一样，这也是一个事实。约翰福音六章四十节这样说，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，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这里明显地指出来，信主的人虽然死了，但是他们的盼望没有停止，等到复活的日子来到，他们都要复活进到永生里。但那些不认识神、犯罪又拒绝救恩的，就是不信主的人，在神眼中是作恶的，结局是定罪，是灭亡。主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又信那差我来者的，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。永生按着字面来看，就是永远的生命，这一个生命就是神的生命。人本来的生命是爱犯罪的，是短暂的，要灭亡的。神在救恩里头要把他的生命赏赐给我们，叫我们有他的生命，不再爱犯罪，也不会灭亡。主耶稣从死人中间复活，见证了神的生命胜过了死亡。神把这个生命给了我们，我们也能经过死，也胜过死，像主耶稣一样的复活，并且活到永永远远。死不能再做我们的王，所以许多本来很怕死的人，信了主以后就顶自然的不再怕死了，因为他们已经有了永生，要灭亡也不可能了。永生不光是将来的盼望和事实，也是现在的事实。我们一得了这个生命，就有了胜过罪的力量和不犯罪的可能。信主的人所以不会像不信主的人一样的犯罪，原因就是有了这一个生命。有了永生的人，他的心思、言语、态度和行为都是朝着永远去的，能存到永远的。有了永生的人，他们的生活就成了有意义，不再是等死、等审判、等永刑。现在活着是为了永远有指望、有归宿。四，得安息。不少人对信耶稣有一个误解，以为信主只是解决将来的事，和现今的事没有关系。这一个认识是不正确的。虽然信耶稣不是为了吃饭和穿衣，但是却实实在在的和现今的生活有极深的关系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里，主耶稣向人邀请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他得安息。人活着岂不是很需要得着安息吗？但是人的罪不可能使人得安息，罪如同重担压在人的身上，使人感觉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，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，但其中所进化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 如飞而去。诗篇90篇9到10节。
这是很真切的事实，越有人生经历的人，越觉得人的一生充满了愁苦叹息，空虚苦闷不止息地压制着人，盼望安息却得不着安息，愿意平安却没有平安，常常背着人偷偷地流泪，不知道曾有多少个晚上睡不着觉。人生就是这样的充满苦味，有钱的人也没有例外，他们虽然纵情享乐，但是外表的欢乐怎能填满心灵的虚空与除掉苦闷呢？多少的富人苦闷到一个地步，结果走上一条自杀的路，财富也不能使人得安息，这就是一个好的证明。不管你是贫穷或富足，是有学问或是目不识丁的人，罪一直使你活在空虚愁烦里，没有安息和平安。失掉了安息的人，比失掉财富的人更凄惨。人要寻找安息，但是除了到主耶稣这里来，就没有办法得安息。这安息不是外面的环境安逸，而是里面的平静安稳、喜乐和满足。真正的安息，在不平安的环境中，还是使人平静泰然。有一位信主的姐妹，在没有信主以前，她的遭遇很可怜，常常悲叹地过日子，孤苦伶仃。后来听见了福音，就信了主。很稀奇的，她的愁苦停止了，她的悲哀结束了，不是因为她的环境变好，一点也没有变好，还是老样子。但是她这个人变了，因为她信了主。她自己做见证说，我流了30几年的眼泪，现在因为信了主，眼泪干了，不知道为什么从前那样喜欢哭，现在却不想哭了，因为主耶稣救了我，安慰了我，我不再愁苦，我满有喜乐平安。从主那里，他得到了安息。主耶稣从人的身上把罪担卸去，没有重压了，没有死亡和虚空的压制，人就释放了，安息了。使人失去安息的原因是罪，主耶稣却从根本上解决我们的愁苦，所以凡肯到他面前来的人，不能不享受安息，因为这是他的应许。五，成为神的儿女。人还没有堕落以前，人和神是非常亲密，没有间隔。人以神和神所做的为享受，没有捆绑，也没有愁苦，是一种非常和谐、甘甜又美满的光景。但是好景给破坏了，人的罪败坏了这一切的美好，罪一进来，人堕落了，远离了神，死在罪恶过犯之中。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人，不但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并且成了罪人，里面的天性是犯罪，外面的行动也是犯罪，没有一点像神了，流离浪荡在神的丰富恩典外面，与神隔绝，没有指望，没有神，一生受尽罪的折磨，落在神的震怒里，等候永刑的审判。神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功的救赎，不单是赦免我们的罪，拯救了我们，给我们永生，又让我们得安息。还有一件很宝贝的，就是他彻底地改变了我们是罪人的地位和事实，结束了流离浪荡的生活，
恢复我们与他和好的关系，还承认我们是他的儿女。这是何等奇妙的事呢？我们远离神的时候，心里与神为敌，做神的对头。现今因着主耶稣，我们与神亲近，不再受审，也不再受刑。我们称神做我们的父，他也承认我们是儿女。这个恩典的抬举太大了，我们所得的地位太高了，这一个事实太荣耀了。地狱之子成了神的儿子，做一个地上君王的儿子已经了不起，神比一切地上的君王和尊贵人更高更荣耀，我们竟然成了神的儿子。赞美神，感谢主，我们所该得的灭亡他不给我们，我们所不配得的荣耀他已经赏赐了。我有一位同学，他的小提琴拉得很好，后来他进了音乐学院深造，在名师的指导下进步很快。有一次他在国家的首长们面前演奏，他的技巧很受赞赏。音乐会完毕后，那些首长们去给他握手道贺。这事以后，我在一个地方碰见他，和他拉拉手，他突然把手一缩，很神气地说：我这只手了不得的，曾经和元首握过手。人和世上的伟人沾上一点关系，就踌躇满志，沾沾自喜。我们和神不光是有一点关系，而且是亲人，他是父，我们是子。在基督里，我们得了何等的恩典！我们是神的儿子，神怎样的爱主耶稣，也同样的爱我们，因为我们是用主的血所买来的。他是父，他就负我们的责任；我们是儿子，就享受父所有的丰足。神的一切为我们所有，因为我们既是儿女，便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与基督一同做后嗣。罗马书八章十七节。后嗣就是继承产业的人。神虽然不一定叫我们在地上富足，但我们却必不致缺乏。他赐给我们够用的力量和恩典，丰丰满满的让我们享受他的安息、平安、喜乐和满足，将来还要承受他的荣耀、全能和一切的丰富。这些虽是将来的事，但却是和我们今天所已经经历了的一样真实。主耶稣是丰丰满满的带着神的恩典来，到他那里去的人不光是可以领受恩典，并且还要恩上加恩。